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来赞美你，要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当中如果有谁，我们还被其他的思绪所搅扰，主，我们现在向你祈求，赶走我们心中那愁烦的思虑，赶走我们那一些真的是不属神的心意。主啊，我们现在来单单要来敬拜你，单单要来认识你，单单要来寻求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主啊，现在就能够啊，真的是安静我们的心。愿你的话语亲自来帮助我们，也愿我所说的那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你。求你真正的来到我们当中，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的恩典与同在。让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赞美你，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宗派呢是长老会，那长老会呢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宗派。其实我们的教会呢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在美国也是有很多是长老会的牧师来成立的。知道呢，那后来所以我们的现在的体系呢其实很接近长老会，包括我们的程序，包括我们的章程，很多跟都很接近长老会。那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长老会聚集的一个在美国有聚集在一起，他们想要有一个复兴的聚会。那结果呢，他们一进来，他们就发现很奇怪，每一个人呢一进来的时候，他们手上就拿了一个，他们就给他一个气球，那个气球是会可以飞上去的气球。那所以在你可以想象吗，坐在这里的时候，每一个人手上拿一个气球。那然后他们就被告知，如果你在整个崇拜当中，不管是唱诗的时候，不管是在听正道的时候，不管是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或者在任何的时候，你感觉到想要说哈利路亚，也是就赞美神的意思，你想要哈利路亚赞美神的时候，你就把手上的气球就怎么样放开，然后崇拜就一直进行，一直进行，一直进行。那当然当中有些人心中就说哈利路亚了，然后就把那个气球放开了，那上面就充满很多五颜六色的气球啊。那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很奇怪的是，到了崇拜结束了，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他手上的气球紧紧的抓着。那要么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感受不到想要赞美神，他们没有那就没有想要心里觉得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就没放。那或者他们不懂怎么表达他们的情绪，连放气球都觉得很难。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保守到第一个地步呢就很难去抒发我们的情感。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你的气球已经拿了一辈子，拿到现在了，可能拿了20年，可能拿了30年，可能拿了40年，可能拿了50年，可能拿了60年，甚至有些人拿70年。希望你不要拿到80年，一直拿着那个气球不放。也就是说，你一辈子，你那颗气球，在你心中那个气球，从来没有真正的释放过。你的心中，嘴巴唱的，没有口唱心和，嘴巴唱心没有和的唱，你从来没有从里面真心的去赞美。所以，为什么前两次我很鼓励大家，你要大声赞美神，将你的每一个部位都分别为圣，归给神。记得哪些部位吗？心是最重要的，没错，但是还有其他的，眼睛，还有耳朵没讲了，但是耳朵也是啦，眼睛、嘴，赞美神，鼻子没讲，手，还有赞美神，还有什么？头脑，你在赞美的时候，你刚刚是在想什么？你是真的就，我感谢神，我刚在赞美的时候，神真的恩待我，让我越走越往前走，我只记得那个看歌词，我都不记得看人。你刚刚在想什么？你是不是就是刚刚在歌词里面思想上帝，然后敬拜他？当你唱到唯有耶稣，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你在唱的时候是不是唯有贷款还掉我心里才开心？还是你真的心里说唯有耶稣，唯有耶稣？你是在怎么唱的？当唱到说来赞美神的时候，你是嘴巴是，我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后来有开始更释放，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来到这边好像很聚集。第一首歌呢，回应诗歌怎么唱？我刚看到是这样。你们要赞美，在他的胸上赞美他， 然后就是那个整个身体只有手在动，然后嘴巴在动，啊，眼睛呢是没有神采的，嘴巴是没有笑容的。后来慢慢慢慢我们越释放，可是我们真的要学习在主里把你那个气球给什么样。我知道放掉对很多人很难，放抓住永远比放手要容易，可是有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学习放开你那不肯放的那个结，你才能够真的就感受到怎么样去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上次我很大胆的邀请各位和我一起跪下来在崇拜的时候敬拜他啊，当然不是强迫的啊，但很多人都跪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才能开始帮助我们让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去释放在神的面前。请问弟兄姐妹，我问你，你今天你的气球已经松了吗？松了的，之前我说之前敬拜赞美的时候，你敬拜赞美的时候心中有一股冲动要说赞美神的，然后放掉你那个气球的，有没有？有，请你举手。没有也没关系，现在还有正道，正道完还有回应诗歌。我希望盼望你不要像这个之前长老会的复兴聚会一样，到了最后结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他的气球还紧紧抓在手上。或者是有的时候叫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圣灵在感动你的时候放一下，诶，然后就抓回来，那个叫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你感动了，你觉得我要赞美神了，我现在感谢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感受到上帝在这里，而赞美神，诶，就赞美神啊，不对，诶，我太担心别人怎么看我，诶，又再抓回来，这个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你的气球是不是真的放，让他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是诗篇的最后一篇，也是整个诗篇正道系列的尾声。我总共讲了18篇，今天是第19篇。那或许这是你一个机会，如果你在前面18篇都还没有真的在从心里面把自己释放在神面前赞美神的时候，或者这是你一个机会，让你自己能够得着释放，成为一个赞美的人，不再被许多的事情捆绑。那第一节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在哪里赞美他，就是何处赞美，这第一节告诉我们。那这里说到，你哈雷路亚，你们要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我等一下会再解释哈雷路亚，但这里我们看到赞美神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什么？神的圣所，还有一个什么？显能力的穹苍。圣所是什么呢？ 圣所呢，其实就是以前一开始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神给了他们一个会幕，所以他们每一次那些利未人呢，就要把会幕啊，就是收起来，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扎营的时候，再把会幕搭上，所以有个会幕。后来呢，就变得比较永久性的，叫做圣殿，就是圣殿。到了新约呢，后来圣殿有被拆毁两次，后来现在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在教会赞美他。那甚至还有更深的意义，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呢，圣所就在我们里面。到最后的话，就最深层的意义是圣所就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要在神的圣所赞美他的意思是要在教会里面赞美他，在圣殿里面赞美他，在你的心中赞美他。而穹苍这个词呢，在创世纪第一章跟以西结书第一章出现的最多。这个穹苍的意思呢，记得在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他把这个这个上面就是这个空虚混沌的分成一方面，把水往上分也往下分啊，上面这个就叫天空，这个天空这个词呢，也就是穹苍，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天空或整个宇宙这个穹苍。第二节的意思就是你要在所有看得到天空的地方，只要有天空的地方就要赞美它，也就是说。你在圣殿里，你在所有普天下的地方都要赞美神。那诗篇第八篇就把这里讲得很不错，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我们一起读。我想观看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人算什么？你竟眷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使他比神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游在水里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我们已经说过呢，赞美神是不分地点的。所以当诗人在诗篇第八篇说，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你在外面在大自然中看到上帝所创造的穹苍的美妙，你就特别的感恩。这是几张图哈，这个是一个雪山的图，这个是一个日落的图，很美的图。这个是一个就是夜晚的从赤道的森林里面往上拍的天空的图。弟兄姐妹，曾几何时呢，我们要去看这个世界，现在主要是从电视上跟图片上看到。曾几何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在野外那个地方来赞美神的心，尤其是我们像这些，像我住在北部的孩子的学校就在这里，我们教会也在这里，买东西也在北部，什么都走来走去，你甚至就差一点就不用下楼了。有的时候呢，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是不是太忙了，尤其是我们住在雪梨这个城市里面，或者你从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来的，你很少有时间去思考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意义，你很少有时间去外面，然后闻闻清香泥土的气息，摸摸那个树叶不同的texture， 就是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质地。那去外面看看那个蚂蚁搬家，看看这个海，神所造的海。有一次我跟师母两人忙里偷闲，我们就跑到Bondi Beach，两个人坐在那边吃着 fish and chip， 看看海，那感觉真的蛮好的。看到上帝的创造，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只想要悔改，就是我们看在神所造的穹苍要赞美他，但我们常常限制我们的地方。那我们是自己创造了这个江湖，我们把自己绑在就是那个工作还有家里的忙碌当中，我们忘记了。所以我认为啊，或许如果你有一个小组，小组长听到了，希望我们的小组呢都能不定期的，我们能够到野外去祷告，去赞美神，甚至找一个山洞，大家在里面祷告，甚至找一个草地，大家在那里敬拜，弹吉他。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去看神所造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只活在我们自己的象牙塔里面。那所以第一个讲到说要在哪里赞美他，其实就是在圣殿里，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好好的敬拜，我们出去外面更难好好的敬拜。我们应该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赞美敬拜他，只要看得到天空的地方，在穹苍之下，我们就要赞美他。还有包括天上是就是那些属灵的，在天上的这些就是天堂，我们也要赞美他。所以无论在哪里，在天上的，在地上的，都要赞美他。那第二点，他讲到说为何要赞美那为什么要赞美神呢？讲到要第二节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因他极其的伟大赞美他。所以有两点要赞美神的原因，诗人讲到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大能的作为。第二点是什么？他的伟大。讲到大能的作为，其实最主要是两点。第一，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及造管那这尤其是大能的作为，在旧约里面常常去指的是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的造管，就是不断的像让雨水滋润这个大地，让我们不断的有神丰盛的恩典，是还有神的创造，宇宙万物的奇妙从大到那种星辰有比我们的太阳大几不知道几十亿几亿倍还是几千万倍的太阳，也有比我们小到我们没办法明白的那个量子力学，你就可以看到神对这个世界的创造是非常的奇妙。还有第二点，最主要就讲到神对以色列和全人类的救赎、神迹和审判其实是救赎跟审判最多，但到新约圣经也讲到一些神迹的方面，就大能的作为讲到很多神的神迹行在，譬如说瞎子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这些神迹行在人的身上，或者死里复活这种神迹。所以大能的作为呢，最主要是想到神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及造管，还有神对以色列人及全人类的救赎、神迹及审判。那也就是你要想想神在这世界上还有在你身上的作为，他是怎么带领我们教会的，我们怎么样成立，怎么样开始，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怎么认识主的，或者是我将以前你是怎么认识主的。 然后我看到这一节，我就开始思想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我真的想要赞美神，因为我想到我以前又酗酒又赌博，然后朋友还在我家吸毒，还花钱去给老大打官司，然后弄来弄去，结果竟然成了一个牧师，那不赞美神怎么办？真的，你就会觉得很赞美神。所以你想想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那一切吧，怎么样让你从一个不信者变成信的？在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热心的去看他的话语，他在你生命中一直的做工，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在你身边怎么帮助你的，他对整个人类是怎么样救赎，他对这宇宙是怎么样的创造，他是怎么样照管我们的生命和这一切的生命。当你越去思想的时候呢，你就越看见神的伟大。而这段经文呢，他还有看到说，不是只是大能作为，还要因为他的什么伟大，也就是他的本体，他的本身。你不是只为了他的作为赞美他，你还要因为他是神，他的本身而赞美他。那神本身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看到啊，有很多的那个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有两次讲这些神迹叫做 miracles。其实更多的呢，在约翰福音讲到神迹的时候讲的是记号，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翻成的是神迹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特别只有两句是讲到，其他都是翻成。那记号是什么意思呢？记号就是他让你去指路牌，让你 指出说这个神在哪里。所以神迹奇事也是，我们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因他极其伟大赞美他。我们不能只看到大能的作为而忽略大能作为的源头就是神。所以你大能的作为，你不是赞美别的东西，你是赞美神，而最后你是要特别赞美的是他的伟大，他是极其伟大的。那我们在这边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的赞美诗：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第三节，耶和华本为大，当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所以我们的神呢，最奇妙的一点就是他的大，他的伟大是包含全层面的，这是他的本身。神是唯一的神，是三一的独一真神，但他有许多的特质，而当我们对圣经更多了解的时候，他的特质就让我们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那我们在讨论神的这些特质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是神，所以你在讨论他的事的时候要抱持一个敬畏的心，而他的特质本身是彼此成全的。神的伟大包含了许多，包含了一切他的特质，但这些特质他不是彼此分开，是彼此成全的。例如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是分不开的。神不能只有爱，也不能只有公义，也不能只有圣洁，他本身就是爱，又是公义，又是圣洁。那这里有个还有一节经文说，我们的主本为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我们要因着他大能的作为还有他本身的伟大来赞美神。那这里有个图表，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是神属性的一个图像表，是一个神学家写出来的。他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属性，我已经跟大家说你不可以把它分开来看，你要神是不可以就是分割的，但是我们可以个别的看他属性，可以更认识他。譬如说他从灵性上面讲到神的道德有慈爱、有真理、有圣洁。那慈爱上面他是良善又是怜悯的，真理这边他是信实又是有真理的，圣洁这边他是公义又公正的，然后他不变，神是不变无限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神又是完全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有位格的，而他是永恒的，也是广大的。所以这个图就从道德、时间、空间，还有神的创造以及他的无限性上面来看神到底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其实跟如果你没有用这一些来赞美神，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可以看着这一些，但是跟你一些关系都没有。但你也可以看着这一些，然后让它成为你赞美神的工具。什么意思呢？你知道神是伟大的，但是当你想到神是无所不在的，你就可以走到外面，你说神也在这里陪我，我看到神了。 我在这里，我也看到神了。我过去看到神，现在可以看到神，将来也可以看到神。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内心的心思意念，他完全知道。神的话就像剑一样，连骨髓跟骨节都可以剖开，在他心中是，我们在他面前是完全敞开的，他知道我们是谁。所以当你认识到神，然后你把这对神的认识和你自己发生的关系的时候，你会赞美不停，你没有办法停下你的赞美，就像这一首诗。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不去默想、去思考、去读圣经的话，慢慢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不知道你的神是谁，因为你认识的神只不过是你脑海中杜撰出来一个神，而不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告诉你他是谁。所以为何赞美，是因为我们的神本为大，他的作为和他本身来赞美他。要怎么赞美呢？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如何赞美。在这边你会看到他说要用脚声赞美他，那这是一个脚，那这个主要有时候在旧约他们用来征战的，有时候是用来赞美的。鼓瑟啊，这里有些这个古代的这些弹的乐器啊，还有就是击鼓跳舞，跳舞击鼓，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这是古代的箫是长这样的。那还有呢，就是用大声的拔和高声的拔，这两种拔是不同的拔，一种是直的，一种是横的。那大响的是这种，应该高声的是这种直的，会比较响亮的来赞美他。那我就在考虑了，我今天特别要求我们敬拜赞美团队，我说今天要有鼓，因为我今天讲这段经文呢，特别他讲到那么多的乐器，那我们只有一个钢琴，我不是说钢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失去了一些丰富性。事实上你会发现呢，在这里呢还有跳舞耶。哦，我竟然听过说有人告诉我说，喂，我们主日崇拜不可以跳舞的，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他说跳舞不庄重，跳舞不够庄重。弟兄姐妹，我今天圣经告诉你说击鼓跳舞赞美他，大卫王在跳舞赞美神，然后你告诉我说不够庄重，那你不够庄重还是大卫王不够庄重？神所带领的人不庄重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崇拜就只能安静。我不说崇拜不要安静哦，有的时候是要很严肃的在神面前思想，但是该热闹的时候要热闹啊。一个人一生如果整天就只是死死板板呆呆的这样子，那一点意义都没有。有的时候该就是尽情释放赞美神，有的时候要安静赞美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能够赞美神，这个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最后的结果。所以在教会里面我是盼望的，我们不要把它绝对化，也就是说我会可以说，诶，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吉他？那甚至有人说，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古代这些，而且他们的鼓也不是今天这个鼓，是铃鼓，那为什么我今天不用铃鼓就好了？或者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箫？那当时我们不要把这些事情绝对化，因为这些事情这些乐器它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你手边任何东西都可以赞美神。其实我在思考一件事，就是我们常常拍手，有没有？就是在唱诗的时候拍手，你为什么拍手欢呼？没有，大部分就是拍那个节奏，相信我，他还没有那个欢呼。但你说的对，或许我们的拍手是应该这样子赞美神，这样子拍，是不是？因为你是向上帝拍，你是赞美神的拍。为什么他这个要这样子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种乐器呢？他干嘛要那么多种乐器？他一两种不就好了？还要什么？而且拔还分成两种，一种是大响的，一种是高声的，就是高声的就尖声一点的拔。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乐器？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你身边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赞美神。赞美神是丰富的，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我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我们在一起用不同的乐器。我用我的手可能就铃鼓，你用你的手呢就是拉，我用我的嘴唱诗，我用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我甚至拍手击鼓拍手拍掌，也甚至有讲到拍掌赞美神。你有什么就赞美神，我不是讲了吗？你的眼、你的嘴、你的手、你的头脑、你的心、你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要赞美神，对不对？跳舞是什么？跳舞不是脚也在动吗？是不是不可以？难道为什么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全身的赞美神呢？没有人说不可以啊。当然你要顾虑到说每一个教会有它的风俗、它的文化，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太被自己绑住了，你的气球。但今天或许神要告诉你的是，是时候把你的气球放开了，你才可以享受那另一个层次的释放和赞美。 当时的击鼓呢，我多讲一点啊、哦。当时的击鼓也比较不是像节拍，像我们今天 Andy 打得很好，他是照着节拍打的。当时的击鼓是可能每一段诗就有一个，就是像铃鼓一样啊、哦，每一段诗就噔，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再很大声很大声的赞美神。所以我发现我在研读的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思想到，我上次讲过说，有些对神的认识要在苦难中才能明白。同样的，我相信有些对上帝的赞美必须要在各种的乐器和响声中才能更毫无保留的释放。如果你一生中都还没有经历说那种在主里那种彼此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来赞美神那种释放那种感恩的时候，那其实你真的是很可惜。你记得我上次说过吗？人总在生气的时候最大声，因为生气的时候带着很强的负能量。同样，有些时候你很强的正能量也要很大的声音才能表达。譬如说我有时候在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声音特别大，因为我觉得这特别重要，特别能够表达我对这段经文的认识和了解。我曾经有参加过一个英文的弟兄营会啊，英文叫 Men's Convention， 在 Katoomba Men's Katoomba Convention。然后我们有多少人参加？1000多个男士。然后我就记得那很大的一个 hall， 一个很大的像这样的一个，但是比这个大多了，可以站1000个人。我们就1000个人啊、他是可以坐1000个人，但我们一起站着。然后1000多个男士，那前面有敬拜团在带的时候，哇，你可以想象那种唱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吗？哇，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了解到什么叫做声达于天的那种感觉。整个场地是一种很大的震动，真的那个声音可以震动那个场地。那我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说什么叫做一起同声的敬拜。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看到这段旧约敬拜的活跃，反思我们自己的教会，或许我们有的时候太客气了。我早上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我在那里就特别的比较拘谨一点，因为觉得不是自己的家，然后就是做客人嘛，去别人那里证道，那回来这里就觉得不一样。在这里我举手就比较释放，在这里我觉得这是我的家，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如果你去别人家里做客，通常你会穿的比较整齐，也尽量不会穿拖鞋，因为那代表什么？不礼貌，对不对？这里有没有人穿拖鞋去人家家聚会的？应该比较少，年轻人可能有一些，但是华人的背景通常是，你知道别人家有礼貌，可是你在家有没有那么有礼貌？你有没有在家穿着皮鞋正装的穿着西装坐在你的沙发上面看电视？有的举手，我会帮你打电话。没有，开玩笑。你正装坐在家里，为什么你会觉得很不恰当？家里是一个什么地方？一个 relax 的地方，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方，一个跟那个家人一起啊，有的时候会放肆一点点的地方，对不对？有些你不会跟别人说的话，你会和家人说，你会放肆一些的地方，因为你是什么？一家人。那请问你叫你旁边的人叫什么？现在弟兄姐妹，那是什么？一家人。既然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当然不能像在我们家一样，你来教会都穿拖鞋，牧师不建议啦。但是至少如果我们彼此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能够不要说放肆，好像在教会放肆这句话不太好，就是说更释放一点点，更学习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不需要太拘谨，说我拍手只要这样子拍，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拍，我甚至可不可以这样子拍，可不可以？可以，我们是一家人，你把我们当一家门吗？如果你当一家人，你就不要那么客气，我们在神面前要一起的来敬拜神，要有那种真正的释放。那当然啦、要当成一家人，不是只是在礼拜天，你平常要一些联络吗？记得牧师以前有讲过吗？啊，周日多留半小时，周间多见一次面吗？有做到的举手。哦，没有啦，这个不举了哈。周日多留半小时，周间多见一次面，这才能够做一家人。这样你在敬拜上面能够更加释放，不然你觉得你旁边都是陌生人，你就觉得很。其实我们是一家人。那，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啊，我希望我们可以更放开一点。在我们家呢，师母不知道我会放这个，但是我没有放他啦，我只放小孩啊。这是我们家在家庭崇拜的照片。那本来是一个录影的，但是那录影太长了，我就放照片好了。 你看他多开心，这里这是唱的是 Jesus you are my superhero， 他们两个一直跳，跳着这样子跳，这样一直跳不停。OK， 还有这张也是，哇，很开心。这个是唱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他们就在那边大大小小，然后最后就这样，很开心。然后这个是最后摆一个 pose，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最后摆一个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但这个人在学那个骑马步，但不管了。我要讲这些是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两个孩子在唱歌的时候，在敬拜神的时候，他很快乐。他说 Jesus is my superhero， 比什么都伟大。他说耶稣比谁都伟大，比那些最厉害的什么 Batman 啊，就是蝙蝠侠抛那个什么芭比娃娃什么都更伟大。他们唱的是这个啊，你是我的超级英雄，耶稣你是我的超级英雄，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很开心，我就在想，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别人眼光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我们已经很少，是不是你会发现你自己，你很少在敬拜中，不管你很少在敬拜中有那么开心的感觉，有没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这边感觉就没有那么释放。我们是不是太在乎文化的包袱？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学习那种简单的喜乐，就那么单纯，好像小孩子一样来到神面前谦卑下来，我就是要敬拜你，我就是要很喜乐的来歌颂你，来释放的敬拜神。别人的眼光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小孩子真的就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有时候这是个问题啊。但是我们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文化的包袱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却我们不能没办法从当中释放出来。有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一家人一起偶尔释放一点，甚至小小的放肆没关系，我们是一家人，在这里我们来敬拜神。你那个保罗在有些人的眼中他是疯子，他有点发疯了，对不对？使徒保罗为什么？因为他传福音很热心。有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发点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神发疯过？这里有为神发疯的举手。什么叫为神发疯？那个陌生人我平常不会跟他讲话的，但是神感动我，我就跑去自动跟他讲话，那不是我的个性，但我为神发疯我去跟他讲话，那叫做发疯。在别人都觉得说那基督徒是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不好意思谈那个，譬如说同性问题，好，今天在一个公司里面，同性问题是大家都觉得同性婚姻是可以的，我为神发疯，我说不可以，大家会怎么看我不管，因为神怎么看我比较重要，这叫为神发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世上太少发疯了？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怕我怕的，人家进来说：“哎呀，你们自己都怕敬拜你们的神。”你知道那个美国我们有一个那个华人的篮球叫林书豪，知不知道？他在打球最好的时候，我看了那一场，哇，那一场真的是厉害，他每一球就真的是有如神助的感觉。美国人给他取一个外号叫什么？林来疯。为什么？他一来了，全场疯狂大叫，林来疯，哇哇哇，怎么可能投得进那么厉害？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旁边的人或其他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来到我们教会，他会不会看到你？你为神疯狂啊！连人家球迷他都能够为那个林书豪这样哇哇哇这样子叫林来疯了，那你有没有神来疯啊？神来了这里有没有疯啊？没有，为什么？是文化吗？是民族吗？还是我们真的没有把神真的当一回事呢？也没有觉得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那么的重要呢？是不是真的愿意做一个神来疯？你疯了吗？你有为他发疯吗？为他做什么叫发疯？就是做一些别人不觉得应该做的事，觉得别人觉得超越我们的一些文化界限的事情。譬如说，可能三更半夜有一个姐妹他生病了，平常的话有一个弟兄生病了，姐妹生病了，我曾经这样子过啊，我一个人单身的时候曾经生病了、家人不在身边，我妈在台湾，我爸也不在，那谁来帮助我？就有弟兄从恰树开车过来给我送粥。他疯了，是疯了，但是他不疯我就不会那么感动。原来那么晚上还有一个人大半夜的他来给我送粥，你知道我晚上一个人没有东西吃还是什么，因为生病很严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他那样子啊，那我帮他祷告就好了，那不叫发疯。真的发疯是你就真的去做照神的旨意去做，别人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你去做，这叫发疯。 我盼望我们这边都是神来疯，等一下敬拜赞美一声音一响起，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我们就疯了，就真的爱神到一个疯狂的程度。我们有时候太保守，真的太保守。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哈，这一节经文我们，这又不动了，这肯定是。好，你再翻下一个，谢谢。前面在前面没有了，好，没关系，就翻下一个，再下一个。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谁来赞美。刚刚我们已经读到说，耶和华本为大，刚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如果林书豪一个篮球员，大家都那么疯狂，更何况我们的上帝其大无法测度，我们在他面前岂不应该更是大声的疯狂的去敬拜他呢？那再来，我们看到谁要来赞美？这里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哈雷路亚。生命原文是气息，这里讲的就是凡有呼吸的都要赞美神。有些人觉得说这可能指的就是全人类，但如果你从诗篇作者的角度，天上地下都要赞美神，天上地上都要赞美神，所以我相信这里说的应该是一个更宽广的概念。和合本修订版翻的是说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神。哪些东西有生命？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答对了，微生物都要赞美神。植物，凡有气息的，也就是有生命气息的，都要赞美神。我们看下一节经文，那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一到十四节啊，这是从诗篇148篇，基本上诗篇146开始到150这五篇诗篇就是叫做赞美的诗篇啊。那我先开始读，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哈利路亚，你们要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太阳月亮啊，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啊，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应吩咐都造成。你们啊，都当赞美耶和华，地上一切所有的大鱼和牲羊。大山小山，结果子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领袖和世上所有的审判官。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十四节一起，他高举自己百姓的脚，使他的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得荣耀。哈利路亚。所以在这边呢，第一节我们看到是在天上高处赞美他，从第二节开始他就讲到，所以天上高处呢，其实是像是灵界的这众使者，第二节说众使者和诸君，讲到灵界的天君天使要赞美他，第三节讲到太阳月亮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就是所有宇宙中的星体要赞美神，第四节讲到说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要赞美他，就是穹苍要赞美他，然后在第七节讲到说地上一切所有的，所以不止天上赞美，整个星体也都要赞美，地上一切所有要赞美，包括大鱼和牲羊，包括火和冰雹，就是连那些自然的现象都要赞美他，成为这个命令的狂风，第八节都要赞美他，大山小山，也就是这些自然界的这些大山小山，还有甚至植物结果子的树木和一些香柏树，还包括所有的动物昆虫和飞鸟，也就是神的创造，野兽一切牲畜昆虫飞鸟，还包括第十一节说不管你是有阶级的，你是君王或万民，领袖或者审判官，第十二节说到少年和少女，也就是男女不分男女，老人和孩童，意思就是不分男女老少，第十三节说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意思就是说都要颂赞神的荣耀，普天都要赞美神的伟大，只是人类这个视角太狭窄，我们的神是超越宇宙万物的神，是统管万有的神，所以我们所赞美的这个神其大，什么叫做无法测度，这叫无法测度，你没有办法去测度，你只能从他的已经创造的之下来发现神的伟大奇妙，但是那还不够，所以你的赞美永远不会有限制， 因为神的大是无法测度，万有都要赞美他。而我们作为神最后创造的，其实是成为有灵的活人。你记得神吹了一口气在我们身上吗？我们有了灵，跟神有了更深的关系。我们的赞美应该要比世界宇宙万物都还要来的尊崇，都要还要来的就是更就是感恩的赞美他。因为我们是唯一能吹气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算什么？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我们的赞美不应该高过那重水的声音吗？不应该大声过那这种雷声响声吗？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我牧师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可能搞不好要一起悔改，因为我们其实都被一些东西绑住了。但我们应该要更学习的去释放，该大声的时候大声，该安静的时候安静，该释放的时候就完完全全在神面前释放，不要管其他人怎么看，因为我们要做神来风。那跟你旁边说一声，做神来风，不要做灵来风，做神来风就好。因为灵书豪是人，我们不要为他疯，我们唯一要为他疯狂的只有我们的神。最后一点，哈利路亚。我说今天的主题叫做始终赞美，就是从头到尾都要赞美。哈利路亚开，这段经文是从哈利路亚开始，也是从哈利路亚结束。哈利路是赞美的意思，亚是神名字的缩写。你记得神的名字，他也摩西问神神说你是哪一位，神跟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或是原文是我是，我是我就是的意思，原文就是我是，子音就是 YHWH 这四个子音，希伯来文的字，但是我们用中文用英文说 YHWH， 所以没有母音的。所以呢，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为了要缩写，就把 Y 前面那一个词呢，就是 Y 拿出来，这个子音加上一个亚。耶和华也是一样，就是 Jehovah 中间加了这些词。所以这里讲到哈利路亚，亚的意思就是 YHWH 的第一个字加上一个母音 R， 就是亚。哈利路亚的意思也就是赞美神，哈利路是赞美，亚是什么？神的名字的缩写。所以呢，最后五篇的诗篇，整个诗篇有150篇，到了最后五篇的时候，每一篇的第一个字都是哈利路亚，因为这五首都是最后的赞美诗。什么意思呢？如果整个诗篇150首是一首交响乐曲的时候，最后的高潮就是146节到150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让这种敬拜的高潮永不止息的这个交响乐的最后一个音，就是高潮宫的高潮最后一个音。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他们在唱 opera， 在唱那种在前面那种唱那些就是乐剧的声乐的时候，乐剧的声乐的时候，最后那个音有的时候让人大家忍不住要起拍手鼓掌，就是那个音，就是最后那一个一直绕梁三日的那个音，要一直持续的那个高音。第150篇就像是这个似乎赞美要永不止息的一个高音。怎么知道？因为它有六节经文，但它讲了13次的赞美，赞美赞美这个字讲了13次。好，哈利路亚这个词直接应用是第一节跟最后一节都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一节的第二个词哈利路亚也是赞美神，不过用另外一个词来就是讲到神，其他都是用代名词，就是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一共几次？13次啊，弟兄姐妹，六节的经文讲到13次的赞美，他的意思似乎是这样，他已经要结束整个，当然他可能不知道他的诗篇会被摆在最后一篇，但他的赞美却到达一个高度，编排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摆到最后一篇，因为那一篇是要做最后五篇的最后的最后，最后五篇是整个150篇的最后的赞美，最重要的一个进赞，而最后五篇的最后一篇就是诗篇150篇，这里就是有一个赞美最高的高点。所以他里面说到赞美，他似乎都已经赶不上他想要赞美的速度了，所以他才讲了13次，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好像一直要赞美，已经那种赞美不止息，从里面油然发出的不断的赞美，要一直的赞美，来不及的意思，我赞美到来不及的意思。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时候言语没有办法表达赞美的速度，对神的赞美你表达不了？我觉得他已经有点像这种情况，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哈利路亚，你的生命 从开始到结束要哈利路亚赞美神。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就是讲到那一些已经过去的希伯来的那些就是希伯来人死去但他们有信心的，圣经说他们死后还在说话。为什么还在说话？其实不是复活之后说话，而是他们的生命就好像在说话一样，他有信心的生命就在鼓励我们。同样，你今天是怎么样赞美神的，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赞美神的，就会影响你的孩子，影响你的孙子，影响更多的人。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宣告，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那个 megaphone， 就是扩音器，你的生命是不是整个生命从头到尾都在赞美神的荣耀，赞美神的伟大，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扩音器，让周围的人从你的生命上面就看见神的伟大。有一位他是就是有一个基督徒，他已经年老了，他是一个歌唱家，他在教会里面常常唱圣诗。他有一次发现他得了一个癌症，那就必须要做手术。在医院在手术前，这位基督徒老人家就问老姐妹老弟兄，应该是老弟兄吧，就问这个医生说，我是不是不能再唱歌了。医生跟他那个医生跟他说觉得很难，但是他就讲不出来，因为他是歌唱家却不能再唱歌，所以医生就摇摇头。那他就跟医生说，我可不可以坐起来，然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呢在我过去的一生有很多可以赞美神的时刻，但现在你告诉我我不能再唱歌了，我有最后一首歌想唱，这是我对上帝的感激和赞美。然后就在这医生的前面，就在手术台，就是手术要做之前，他就做了最后一首，就唱了最后一首歌。这个是一首很有名的信，那歌词是，一息尚存人赞美神，当我离世丧失声音，赞美更成尊贵能力，生命和思想存在时，赞美歌声永不休止，颂歌不醉，万事悠然。他的生命是一个扩音器，他知道自己不能唱歌，但是他对赞美的意义非常的明白。赞美不是一定要有声音，虽然他是一生都用声音来赞美，他知道只要他的当他离世丧失声音的时候，他还没离世，但这次他要丧失声音了，他赞美就成为一种尊贵的能力。他这里讲到一开始说一息尚存人赞美神，就是只要活着的时候他就要赞美神，而生命和思想存在时，这个歌声就永不休止，好像诗篇150篇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赞美，一直不断的赞美，而到了天上，我们有所有神所召集的人，加上宇宙万物万有和我们一起那种赞美神的宏伟，那比那1000个男人在一起唱还要宏伟千百亿倍，搞不好没办法去解释形容的，在那种至少在现在。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是诗篇的最后一讲，也是真的是整个诗篇的一个真的是很激昂的很美丽的一个最后一篇，要来赞美你，我们要让赞美永不止息。请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有些人一生抓着气球，一生不敢释放，一生担心别人的眼光。今天我奉耶稣的名，求你拿走他们这种面子，因为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可以释放的赞美神，我们可以开心的赞美神。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能够真的让人得着释放的教会，盼望我们今天要在你面前的赞美是完完全全是真心实意的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来疯，真的为主你疯狂，为主你去做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的主乃本为大，其大无当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求你让我们能够体验你的大，你的伟大，也能够体验你在这伟大当中对我们的创造、护理、救赎、神迹以及审判，使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享受那赞美你的时光，直到有一天主啊，你要再接我们到天上去，在天上我们必和天君天使，必和这世界一切所有的，将来有一天在新天新地，我们要持续的赞美你，体验你的 永恒的美善。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